弟兄姐妹平安，请我们一起来看一处经文，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九章28到43节。请听我来读。说了这话以后，约有8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地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我们要祷告。感谢慈爱的救主，你爱我们，怜悯我们，拯救了我们。感谢主今天下午赐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使我们和弟兄姐妹有这样团聚在你面前朝见你的面的机会。求我主耶稣基督此时此地借着圣灵保惠师您隔在我们中间，求主借着圣灵的大能向我们说话。主，你知道我们个人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个人的光景，求主按着个人所需要的按时分粮给我们。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摆在你的手中，如此祷告仰望，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两个故事，时常我们是分开来，因为第一个故事是非常有名的，也就是我们中文圣经给它一个媒体叫做耶稣登山变相。这个故事可以说是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他在世工作里面的最高峰的一个显现，因为他在高山之处显现他原有的容貌，让人彼得、约翰、雅各看到。所以我们时常把这一个故事单独抽离出来讲。不过如果你把这一个故事连同接下去的耶稣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的故事连起来的话，你会非常惊讶地发现，这两个故事竟然有奇特的、难以想象的 同样内容的表现。这里面有两个父亲，第一个父亲当耶稣登山变相完了，彼得出了一番建议之后，以利亚和摩西隐去，有云彩里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是第一个父亲，天上荣耀的全能的创造主，我们的天父，主耶稣基督的父。第二个父亲在第二个故事里面是一个他的儿子受苦，可是他毫无办法，即便他求助了许多的人也得不到解决的一个在苦痛中无助的哀嚎的走投无路般的父亲。那么当然很容易你就读出这里面有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山上那声音的父亲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他原本在高天之处，他就是那改变的容貌真相的那一位，那才是他的本相。但是他原本不在病痛中，原本不在苦痛中，原本不在罪恶之中，他却受差派往山上去。第二个儿子就是第二个故事中的被鬼附了的，平行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17章讲得稍微的详细，马可福音第9章14节到27节就更详细的说，他的父亲说啊，这个儿子是生来就被鬼附的，鬼时常抽他打他控制他，他毫无办法，生来就被鬼附了，生来就被撒旦魔鬼所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儿子。这两个故事还有另外的一个，我们起了一个题目说山上和山下。山上的光景是一个彼得、雅各、约翰跟着耶稣上山去之后，耶稣改变了容貌，洁白光芒四射，那么突然有两位来与他说话。经文说31节说，摩西和以利亚来跟他说关于耶稣要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转折。有些时候我们认为耶稣在山上登山变相是一个极为美好的，是如同相近般的一个感受，其实不是那么简单。这一次登山变相，实际上主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不是让彼得、雅各、约翰看到他光芒四射、荣耀的真相而已。我们的主是夫子，是老师，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让彼得、雅各和约翰光一他们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要被害、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有所准备。不过彼得、雅各、约翰却错过了这一次非常重要的准备阶段，因为最关键的时候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这个细节在往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的故事也曾经出现。我们读完以后会说，哎呀多么可惜呀，这个彼得和雅各、约翰应该仔细的聆听，
耶稣和摩西以利亚究竟讲的是什么？细节的事在这里没有呈现，留下的只是一个概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传自己记录下来或者口述给别人，只做了一个概括，说是关于耶稣将要上耶路撒冷受难的事。当耶稣在的时候，当耶稣最直接的最奥秘的话要让他们听见的时候，他们却失去了这一个机会。我们不要贬斥这几个门徒，其实这几个门徒很努力的，其中为代表的就是彼得。当摩西和以利亚要与耶稣分离的时候，那么彼得虽然不知道说什么，他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但他出了一个建议，我们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有些人很简单的说，这个彼得、雅各、约翰有私心，建三座棚，彼得、雅各、约翰也能够各有一座。你如果这样想就太简单了，彼得还不至于这么庸俗。其实彼得的这句话反映出来的是普通人在宗教情操上的一种体现。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时耶稣答应了彼得这个建议，摩西、以利亚、耶稣，那的结果就不再有基督教，最多就是很靠近犹太教或者今天的类似的某些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而已。很多伟大的先知、伟大的大导师，但我们的信仰的主是谁呢？他不是某些伟人中的一位，不是的。摩西、以利亚只是为他准备道路的而已。摩西传律法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准备人心，以利亚传播上帝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是唯一的主，就正如这经文里面所说的，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这是我们信仰的基本的核心的内容。我们信仰的是多位的吗？我们依靠的和仰望的是多个的吗？人给我们出主意很好，人给我们建议很好，人给我们铺平道路也很好，但是他不是主，只有主耶稣自己是主，摩西、以利亚都不是主。牧师的功能就是要到有一天使牧师的工作成为无意义的活动。同样的，如果人引人到人面前，那就违背了我们的信仰，必须到主耶稣面前去。我们的信仰的对象唯一的单单的就是那一位耶稣基督。那么这一个山上的观景是很好，如果故事到这里，哎呀，这个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束。耶稣告诉彼得、雅各、约翰，不行，不能这样，那么唯有他是主，这个故事好像就完成了吗？如果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要是停留在这里，那也就很可惜。 为什么呢？我们的信仰是为了我们自己，以耶稣单单的这一个得到他的生命而已吗？如果是，你得救了，也刚刚得救而已。耶稣给我们的一个榜样，那就是山上是美好的，山上没有世俗的纷扰，但是山下呢？第二天他们下山的时候，山下有一位被鬼从小负责的、折磨的、控制的一个孩子，正等待他的帮助。山下有一位父亲无助，四处寻找，也找了耶稣的门徒。很多人讲，哎呀，这个耶稣的门徒怎么这么没用呢？人来找他们，怎么还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回答了，说这类鬼若不借着祷告和禁食，就不能赶出。我们往往以为这个门徒们的祷告和禁食太少了，所以就没有赶出那鬼。但是我们细细品味的话，耶稣说要祷告禁食表示什么呢？祷告是在圣灵里与耶稣与上帝生命相连，祷告是指从上帝那里直接从他那儿得力量。所以说要赶出这类鬼，是因着你有上帝之间有直接的生命相连的关系，你能达到。门徒们的表现和那父亲自己所说的话是很类似的。马可福音第九章中，这位父亲的回答是，主问他你信吗？你信就要得着。那位父亲回答是，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就得到了，主就答应他医治好他的孩子。这两个故事串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个故事，是一个山上相山下成了一个完整有连直接联系的故事。耶稣来乃是帮助人、拯救人，使人脱离撒旦魔鬼的控制。耶稣要来不仅是山上让人家看出哇，这个荣耀的光芒四射的上帝的本体的真相而已，而是在苦痛中走投无路，这些人因着仰望他就得到了拯救和帮助。如果我们正在当父母，或者将来要当父母，你已经有父母，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当然各个阶段的理解的角度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父亲母亲，你看着你的孩子有病痛，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发烧感冒，你也会非常的着急，甚至有一种非常直接的表现，那就是哎呀，这个孩子的这一个病痛转移到我身上也无所谓，只要孩子好。这个山下的父亲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他无助，他求助了很多的别的人，他也试过许多的办法，可是生来这个孩子生来就在苦痛中，就在最终他没有办法，他对孩子的爱爱得极深极切，不然他也不会这样来寻找寻求帮助。其实这是人的光景，圣经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父亲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其实是整个人类的这样的一种现状，就是有亲情关系的人真正的要寻找，要为着自己的亲人着想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可是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只有主，主能为我们改变我们的现状。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人与人的表达方式上，有些时候是非常的真心的、真切的，可是表达的方式往往带来的是互相的伤害，互相的更多的折磨和无助的苦痛。那么这个父亲所表现出来的，他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信吗？他说我信，可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他首先改变了他自己，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还没有得到医治，可是他就这样承认，我不足，我不足，我要主来帮助我。那么接着非常奇妙的，他的孩子就自然而然的得到帮助，他的孩子的生命中的光景，现实中的病痛就得了根治。三上与三下，我们可以写几个功课。第一，我们要仰望唯一的主，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不是有多位主，摩西、以利亚很伟大，非常宝贵，为主预备道路，但是在信仰，在我们的灵命里面，我们不能立第二位主。有人说不会，我很虔诚的，我每个礼拜来我都是照着这个使徒信经念的，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当人生在遇到问题、挫折和难处的时候，他所选择的就不是主，而是选择比他对他来说更容易的、更好的，他觉得是容易的道路。那么这是一个主还是两个主呢？所以举目不见一人，唯见耶稣。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真正生命里面是圣灵改变了我们，那么我们就要以主为首位，为第一位，不再是别的这种宗教那种道理，这种哲学那种伦理，都有帮助，都对人有教导的意义，但是不是信仰。第二，我们要时刻警醒，准备自己。我们刚才说门徒打盹是在关键的时刻，但是什么是关键的时刻呢？很多人自然会反应，要是关键的时刻我不会打盹，关键的那一刻我不会打盹。但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都是就是因为打盹而犯错误。什么是关键？可能每个细节都关键。什么是人生最重要？可能你每一天都很重要。耶稣带彼得、雅各、约翰上山也不是第一次，耶稣有多次带他们上山祷告。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就失去了机会呢？我们很多的生活、信仰、各 样的人生经历，都会出现这样的事，都会有这样的感叹。那一个很宝贵的、很重要的机会失去了，因为我们以为是平常的，也可能是还有这样的机会。其实我们的人生每一天都要当作最后一天来过。当你如果仔细计算你的生命还有一天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心境呢？如果当你知道这是你唯一的机会的时候，你又会怎么样去面对呢？所以不打盹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个单独割裂的机会而已。我们很多时候在面对一张考卷的时候说，这一道题我那一天翻下一页不就看到了吗？人生就是这样，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往，每一次握手，每一次挥手，都当作最后。当然我们不必极端到每一天背着棺材过日子，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人生非常有限，我们人生最多100年、120年吧。你看你一回头，哇，我过去10年、20年、30年不就这样很快就没了吗？人生、生命每一刻每一秒都是宝贵的。我们很多时候说，等我下一次有机会我一定决志信耶稣，等我下一次一定有机会的话，我一定好好的改变自己，所以我就做一个好基督徒。其实每一刻就是机会，过了这一机会，我们的主就下山了。所以在宝贵的美好的状态中，不能够轻易流失。你可能跟你的好友一声道别，那可能就是再世人生的最后一个道别。因为人要死很容易的，要活这个概率太难了，但要死非常容易，一赌气人停止呼吸，过那么几分钟、十几分钟，也就这样结束了人生。但是要活下来，你是要每一天跟许多的可能使你死亡的概率做斗争。所以我们要把握当今。第三，我们的信仰是为了基督，也是为了基督的子民。我们的信仰是为了基督，也是为了基督的子民。山上彼得、雅各、约翰接得很好，但是山下有那在苦痛中、无助中四处碰壁的一个父亲，带着被鬼附的、受鬼折磨的儿子，他们正在等待在那里。当我们得到了主的恩典，当我们看到主的真相，当我们知道信仰是如此的宝贵和真切，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一刻之中。不是，当然你有志向一像坐住西门一样坐在高高的柱石之上30几年不下来，在上面修道，这也了不起。但是教会的伟大就在于2000年既容纳可以自己修道的修道士，但是教会礼拜堂永远建设在人群最热闹的市街之处。每一个教堂，尤其是西方，当你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区中心制高点就是主教座堂的十字架，因为这 代表着上帝与人交流的相通的这一个象征，这是信仰的一个记号。我们的信仰要起这样的作用，是上帝与人、人群、社会、你周边的交流的管道。主活在我们生命里，保罗告诉我们，我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听起来很复杂，很奥秘。这个我写博士论文就写这句话，我写这个博士论文的这个对象的那一个人，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写这句话，就一句话，我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什么一个意思呢？很复杂，但是用最简单的话来讲，就是圣灵占据了、进入了我们心中那一个别人不能填满的那一个空间。当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的是世界、荣华、金钱、亲人、名利、地位，但他填不满。这才好不好？很好，你有地位、社会地位，哇，那很好，有金钱也很好，有知识、财富、名利，所有都好，但是不重要，因为你满足不了。你假如有这样的经历，但你很特别想得到一个东西，但你得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过如此。当我们还没有到德国来上学的时候，我还想我要准备材料给教授写信，得到这个机会，得到签证，然后我来了。来了以后你会发现读完了，哎呀，人生就是这样，不是失望，而是说就是这样而已。当我对比，我发现我多读了几年书，可能我还不如几年前。人生啊，这个欲望永无穷尽。哎呀，我要积累钱，我积累了钱以后买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汽车，而买到了你开着这个差劲的东西还不如我前一辆。我积累了钱造一个房子，你觉得哎呀，这个很多头痛的事还不如我以前租的。但什么能使我们填满呢？主啊，你为自己造了我们，如果你不进到我的心，我的心永远得不到满足。这话是真的，只有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人很渺小，而且我们人的需要其实很少很少很少的。我们最近这个收拾行李，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打在箱子和包裹里面了。我发现虽然打了那么多的几个包裹，但我生活里面没有太多的缺的，也就是其实这些东西不需要。人生下来的时候手中没有把握一个东西，那么死后一般的手里面也不会窝什么东西下到棺材，你窝下去早晚也会被人家偷掉的。只有信仰是永恒的。那么信仰的表现在哪里呢？很多人就问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故事的关键。有信仰，你看到了耶稣，认识了耶稣，很重要。那么怎么表现？在哪里表现和活出你的信仰？见到耶稣，认识耶稣，很好啊，但是怎么样是信仰的真实的表现呢？你说你有信仰，可是什么都没有。耶稣告诉我们，他自己就这样行动的，下山那苦痛中无助的为着孩子极为着急的毫无办法的父亲来求告耶稣，耶稣就帮助他们。那孩子生来被鬼控制， 耶稣就赦免了他，使他的鬼身上的鬼远离了他。我们的信仰也要起到这样，那就是主的生命活着在你里面，不再是你，是耶稣，那就是有耶稣的生命来使你能帮助那些在罪恶中、苦痛中、人生之中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甚至是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人，给予他们帮助，使他们能够不再被罪、病痛、苦难所折磨。信仰是一个立体的空间，而不是一个垂直线而已。信仰要表现在整个你的工作、生活、学习、家庭、你的事业、你的社会关系。你的信仰要让人能够知道，真是耶稣在这里，真是有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神在这里。当主这一声哀叹，哎，这又不幸又悖逆的时代啊，这句话到今天仍然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时代信耶稣吗？也信，因为随处遍地都是教堂，随处遍地都是这一个那一个的教会，基督教的宗派大大小小成千个。但是有没有真像耶稣这样甘愿的服就下来，适应人，适应我们？那么我们也要去适应人，我们要去适应，去亲近，去靠近那些在被罪、苦痛、无助折磨的人，让他们也一样能够得到我们所得到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必须祷告进食，必须祷告进食，这是一种生命的不断的操练和成长的唯一的可能。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期待，我们信耶稣就是我们与上帝相连。那么就正如一个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一样，他完全靠这一根脐带供给他营养。祷告就是我们属灵的脐带，当你向主祷告、仰望、祈求，主就在圣灵里源源不断地输送属灵的力量、属灵的生命，使你能够成长起来。当你没有亲近主，当你远离主，当你的生命里面与主陌生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萎缩了。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教会团契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天下没有完美的教会，不然完美的教会就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天下也没有没有罪的教会，天下任何一个只要是人所召被召集成立的，圣灵在其中工作，但魔鬼也是看重的。当你每一天醒来的时候，当你还没有穿鞋的时候，可能撒旦已经开始比你还早就起床了，他就在寻找着可吞吃的机会。所以我们每一天从醒来到晚上最后，我们都要时刻的以祷告的心来过日子，要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的生命要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来掌管。如果这样，你就会很谦卑；如果这样，你就会改变。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来自于撒旦；当你要愤怒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来自于魔鬼。这是从生下来就要控制我们的那个可恶的黑暗势力，那么你就会改变。当你要很生气，你就不如换做一个 非常简单的，什么事也不做，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生命在主的手中，就必须寻求主的帮助，像是一个父亲一样，我信，但我信不足。信是已经有了，但我们要时时的知道我们信还不足，是一种很谦卑的追求的有主生命的祷告生活，是一个时刻提醒自己而不仅是知识表现的祷告状态。跪在那里闭上眼睛只是祷告，不仅仅是这样，而是我们的生活都当作是为主而活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山上的耶稣，至高之上的耶稣，他可以不必到耶路撒冷去受难，但他为了如同这一位在苦难中的父亲，如同这一位在受撒旦魔鬼折磨的儿子，他下到山下，他来帮助他们。我们的信仰对象是耶稣，那么我们得到他的生命，也就要活出如同耶稣一样的生命。弟兄姐妹，耶稣讲的非常的简单，但是这样的生活，我们要愿意的话，我们就会诧异神的大能。不复杂的，很简单，那就是主啊，我愿意信，求你帮助我。当你有这样的心智，你就诧异神的大能。这是一种生命发生翻转改变以后，我已经是属于末位，耶稣首位，人第二位，我是末位。那么你的生活就发生了翻转，你不再是我、上帝、别人，而是上帝、别人、我。我活着不再是自己，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耶稣说的要祷告进食，要祷告，不断的在圣灵里面求上帝的临在，求上帝的管理和带领。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读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到22节。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到22节。好，翻着了，我们一起开声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为一，拆毁的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烟囱，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要祷告，感谢主，你在山上向彼得、雅各、约翰显现，让他们知道你那荣耀的真相。你也带着门徒下到山下，
你亲自医治那在病痛之中被魔鬼撒旦控制的那孩子，使门徒们也真看出你是神，你是基督，你是爱人、帮助人、拯救人的主。主啊，求你今天也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苦痛。求你也来使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使我们真正能够体会你的心意，明白你要我们所活的、所做的、所行的。求主带领我们，求主的生命借着圣灵进入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完全属于主。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